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啊，孩子们把刚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主啊，求你真的是你自己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饥渴慕义的来吸取你的话。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爱慕你的话，真的是学习你的话，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血和我们的肉，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爱慕你的话。我们真的是我们普遍的基督徒，除非我们陷入大困境了，即使这样我们普遍的也都不爱慕你的话。真的是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待会儿讲的你的话，主求你真的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也与孩子同在，让我讲的没有一句是出于自己的私意，真的是都是从你的话语中，从你的圣灵引导来的，也帮助我自己活出你的话语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哎呀，神的话实在太好了，我们来。现在你们看的是那个满屏哈、啊？
对，可以看到。
好，那我就开始了哈。今天我们讲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哈，第三章讲罪果与救赎的预报。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哈，这在我们的这一课的广告上面有。反正我们讲完了，我希望这每一个问题你都知道答案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创世纪三章九节开始，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要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贼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耶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耶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刚才这一段经文我们会从六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是讲上帝怎么辅导亚当，以及问责，就是询问啊、惩罚呀、责备呀他们的次序哈。第二个是为什么说亚当和夏娃是心理学的祖师爷。好，第三个是上帝对古蛇或者魔鬼的审判。第四个是上帝对女人的诅咒和祝福。 第五个是上帝对男人的诅咒和祝福，第六个是上帝预备的救恩。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怎么辅导惊慌失措躲藏的亚当啊，这其实就是圣经辅导。亚当和夏娃吃了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从此以后就以自己，我们之前讲了哈，就以自己为是非的标准，以自己为上帝，自己设立标准，自己审判世界，然后自己做法官，等于说自己做上帝，因为他们就像魔鬼引诱他们一样，蛊蛇引诱他们一样，他们要像上帝一样。但是呢，因为他们这样犯了罪以后，上帝不是说吗，你吃的时候你就要死，死是什么？死就是彻底的隔绝，所以他们就开始跟上帝隔绝了。他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惧怕上帝， OK， 他又恐惧哈，惧怕上帝呢，上帝来辅导他。上帝第一个问题问的什么？上帝说你在哪里，记住是上帝在问他，也就是说是上帝以上帝为参照物问他你在哪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你知道普遍的人来到我们辅导群里面，或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家庭、婚姻、亲子、家庭，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或者他们有情绪上、感觉上的问题，比方说恐惧啊、焦虑啊、惊慌啊、睡不着觉啊等等哈，都是一样的哈。他来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问你什么问题？我们一般都问你，你更注意。一般的人他一来你问他，他会说他是基督徒。我跟你说实话，基督徒在我这儿不算数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认为受洗了去教会就是基督徒，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这就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般怎么问你问题，我会问你，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样啊？你平时每天亲近他吗？上帝耶稣基督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地位呀？这要比问他是不是基督徒要强100倍。因为问他是基督徒，一般的人都是从外表来定义他是基督徒，但是在上帝面前定义基督徒不是这么回事。上帝面前定义基督徒是你必须尊耶稣为主，也就是你要跟耶稣有个人的关系，耶稣是你的主，明白吗？所以当上帝问亚当的时候，他就问亚当，像对于我站在这儿，你在哪儿呢？你跟我是什么关系呢？其实是一回事，明白吗？只是说我们问他的问题跟上帝问他在哪里，上帝问他在哪里，我们问他你跟基督耶稣的关系什么，其实是一回事，明白吗？然后我们问上帝跟你的关系怎么样，你心目中上帝是什么位置呢？你会发现很多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跟上帝根本没有关系，他只是到教会去遵守一些基督教的礼节，做一些基督教的事儿。上帝在他心目中没有地位，他满脑子充满的都是他自己。OK， 好，所以呢，他说，他这个问了以后，上帝问他你在哪里呢？然后他就说，他说我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OK， 赤身裸体是什么意思呢？以前他是不是赤身裸体？他当然以前是赤身裸体，为什么现在他就觉得赤身裸体不对了呢？记住，因为他犯罪以后，他就以自己为标准看自己，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自己已经因为自己有罪了，已经没有办法再见上帝了，然后自己有恐惧，看见没有？所以呢，上帝问他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是同样的内容，但是用我们现在的方式问这些来寻求帮助的人。下一步我问什么？首先问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哈？回答以后我们会辅导他，然后下一步我就问他，你说你焦虑，你害怕，你抑郁，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焦虑，你为什么害怕，你脑子里面那时候在想什么？看见没有？这就是你怎么去帮助其他的人。脑子你为什么害怕，你为什么焦虑，你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时候 是什么让你睡不着觉，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 OK， 然后再问比方说你很怕一个东西哈，我们最近群里面有个姊妹说她得了乳腺癌，她非常害怕，那我们就问，那你说说你得了乳腺癌你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是不是？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就是死吗？是不是？有的人说，那我不怕死，问题是我是个单亲妈妈，我还有一个孩子，我放心不下我的孩子。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我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妈怎么办？他们怎么生活？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你的意思是你觉得你比上帝更爱你的孩子，更爱你的母亲？你的意思是你死了以后，你就是你的孩子和你母亲的上帝，你死了以后他们的天就塌了，他们就没法再走下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见没有，你多问几个问题，你就会发现根本的问题是你根本不相信上帝，你不相信他在圣经中的应许。你看见没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看见没有，是因为你以自己为标准，你跟亚当一样啊，亚当以自己为标准，你害怕上帝，就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你说你自己是个基督徒，如果多问几个问题，就会发现圣经上上帝的应许你根本就不相信，如果你相信了，你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所以这就是什么，你们很多人跟我说你们的问题，然后我问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你说我是基督徒，我说你根本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基督徒，你这个答案根本跟你跟耶稣有什么关系，根本没问题，根本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认为的是基督徒，可能那个定义跟圣经上的定义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其实也是我们上一堂课讲的，我们人经常是偷换概念，我根本就不知道圣经上那句话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我认为那句话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说我是基督徒，你看见没有？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就是当你有负面情绪，你辅导你自己也是这样。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上帝辅导都是用问问题的方式？为什么？问问题是最好的，是帮助你主动的思考你的问题。如果我只是跟你说个答案的话，是让你很被动的接受。所以有些人你要记住哈，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是从秦始皇以后，我们就是个奴役的文化，就让人的大脑变得非常的迟钝哈，完全不会思考。有时候我问你们问题，你们因为不习惯这个方式，你们有的人会很生气，说我为什么问你问题？你看我全是学的圣经，上帝跟人对话从来都是问问题，为什么？因为他问问题就逼着你必须面对你自己，你自己要思考，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为什么你们发现我辅导，我都是问你问题，不是我不知道答案，而是你不知道答案，我是帮助你思考。上帝问问题也是的，上帝是完全知道答案的，上帝只是问人的问题，是让人逼着自己面对自己，必须要思考自己的问题。 OK， 所以记住了，我再问你问题，你千万不要很愤怒哈，觉得小青老师为什么老问我问题，我不需要你的答案，我的关键问题是帮助你自己思考。 OK， 好好，你看见没有？上帝问问题，他不光是让人自己思考，也给人机会让人反省，能够认罪悔改。你有没有发现，很可悲的是，亚当，上帝连问了他两个问题，他根本就没有一丝悔改的意思。OK， 没有一丝悔改的意思。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在旧约中充满了慈爱。有些人说他读旧约的圣经，他觉得上帝很凶残，那是因为你没读懂啊。你要是跟着我读这个创世纪，慢慢的你把它读完，你就会发现我们在圣经中旧约中的上帝跟新约一样充满了慈爱。新约中的耶稣基督跟旧约一样也是非常严厉的，因为在新约耶稣基督总讲了很多地狱。讲了很多末日的审判啊。好，上帝继续问第三个问题，就是上帝说，首先上帝问他，你怎么知道你赤身露体呢？意思就是说，你从现在开始你以自己为标准了，决定事情了吗？你怎么没有你为什么不为这件事认罪悔改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结果亚当他也没有认罪悔改，所以上帝就接着问，上帝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上帝给他这么好一个机会让他认罪悔改，那意思就是说，那个记住，那个树上的果子就吃了以后自己决定要做主，自己觉得要做王，自己要立标准，不要上帝的标准，就是这个意思。上帝就是说，你我已经告诉你那不可吃，但你现在是不是吃了？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要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呢？是不是？你自己要一定要做主吗？好，现在我们把这三个问题连成一串，你就想想怎么应用哈。就是一个人到你跟前来，他就说，哎呀，我有抑郁症，我有双向，我有神经分裂症，我很难受。我就向上帝一样问他， 第一，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样啊？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你就回答，我是基督徒。你发现没？你没回答我的问题。我经常说，那不算。我问你，你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那意思就是说，你天天心里在想着耶稣基督吗？你想着他在要讨好他吗？你想着他是你的主吗？其实这是我的问题。OK， 第二个，我就问他，他就会说，哎呀，因为这样那样，我就说，那你为什么焦虑呢？你为什么害怕呢？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得了乳腺癌，我担心我死了，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怎么办？我就问他，难道你觉得上帝比你更加爱你的孩子吗？然后他就说，他没法回答，但是他又不相信上帝的话。然后他就说，那你看人家这样，人家那样，人家那有的孩子他死了，他的这个妈妈死了，那孩子就很可怜。我说，难道你不知道上帝也看着他吗？难道你不认为上帝给他的是对他永恒是最好的吗？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你的标准认为你这样做才是对你的孩子和你的母亲最好的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持守你的标准？你认为你就是对你的孩子和你的母亲最好的呢？看见没有？这就是你怎么辅导吗？这就是上帝怎么辅导亚当。可惜哈，好，我们等一下再说可惜哈。啊，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上帝问责哈，是上帝来问亚当。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上帝怎么辅导亚当哈，就是那个三部曲，也是我们平时辅导人的这个原则哈。好，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上帝问责的次序哈，也就是说，刚才亚当夏娃都犯罪了，出现一个大纠纷哈，一个大问题，看上帝是怎么问责哈。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孩子，他们在一起吵架，你就可以学习上帝是怎么问责哈。上帝首先问谁？问亚当，因为没有先问夏娃，也没有先问魔鬼。为什么？因为亚当是领袖，多给的要多要。OK， 所以丈夫是家里的属灵的领袖啊。我们记住，丈夫是家里属灵的领袖。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培养我们的儿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你是要培养你的儿子独立，让他依靠上帝，让他做领袖。你不要把他培养成妈宝男。我发现我们普遍的这个中国这个家庭，就是培养儿子都是做妈宝男。你就这就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教会的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现在教会都是普遍是姊妹多在侍奉？为什么？因为普遍的男的就是妈宝男嘛，都是被父母培养成那个样子。OK。所以上帝首先呢，上帝是很公开透明直截了当，是来问这个亚当你是怎么回事，看见没有？上帝问了亚当以后，亚当没有认罪悔改，但是亚当马上就说，是怪我老婆，是你赐给我的那个老婆，然后是他引诱我，所以我做这个事儿。所以呢，你看见没有，上帝并没有停止在就训斥亚当，上帝跟着就去问夏娃。所以呢，就是当你的家里你的孩子有纠纷的时候，也是这样，让他们所有的孩子坐在那儿，按照次序问，先问老大。但是呢，普遍的家长是问完老大或者根本不问，劈头盖脸把老大骂一通，你这么大了你还那么小的，你个人没什么什么，这是非常不符合圣经的。就是说你可以先问大的，但你不能就是上去就把大的瞎骂一通。我们中国文化是这样的，我们有好处就给小的，有责难就给大的，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你看以色列就是上帝的长子，所以呢，你看那个罗马书第二章说什么？有好处，如果都乖都好的话，好处首先给以色列人，但是不听话的话，挨打也该先打以色列人。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上帝公平的标准。这就为什么很多中国家长孩子在家，中国家长孩家里长大，他都认为父母非常不公平。的确父母是非常不公平，因为中国文化不是说了吗，中国文化是有好处是给小的，有难处责打是打大的，就不对了。 OK， 所以呢，所以这个他问了这个亚当夏娃以后，那亚当以后就问夏娃，夏娃再说是怎么回事，然后他最后就直接来审判这个蛇。你看见没有？就是说 问责是从大的职责，就是你从先问领袖 ，OK。惩罚是从谁先开始做坏事惩罚 ，OK。你看这是大智慧，我们如果把这学会了，你家里的矛盾就少一大截。其实我觉得很多子女的纠纷都是父母没有智慧造成的。虽然子女都是罪人哈，但是很多子女的纠纷确实是这样，所以做父母要特别有智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当夏娃对辅导的回应哈。亚当和夏娃，我们看见了上帝问他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悔改 ，OK， 很可悲，没有一个人悔改。所以呢，亚当推卸责任什么？亚当说：“你，他说上帝啊，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意思就是说，怪你，上帝怪你。第一，第二怪女人，看见没有？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是什么？就是你犯错了以后，你是个罪人，你是个同性恋，然后你说你自己精神有问题，然后你嘴巴就满嘴的亵渎上帝。我跟你说，不管你有什么精神问题，包括神经病，只要你嘴巴亵渎上帝。上帝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上帝不会说你有精神病就赦免你，没那么回事儿。告诉你，我以前有个精神病到我家来，有一个双向，他在我家说亵渎上帝的话，我把桌子一拍，我说你跟我住嘴，现在就住嘴，不许当着我的面亵渎上帝。你猜他说什么？我有双向，我说把圣经翻开，如果圣经上说你有双向，你就可以亵渎上帝，你就可以在我家亵渎。他顿时就傻眼了。他就再也不敢瞎说了，他发现我很厉害，你看见没有？就是你很多时候都是人家用这些借口来掐住你，你就说哎呦他是的呀，他有幻听幻觉呀，是的他有幻听幻觉，但他可以选择不听他的幻听幻觉，是不是？他可以选择按着真理来做回应，他不按着他的幻听幻觉的回应，就跟你选择不跟着你的感觉走是一回事嘛，是吧？所以你看亚当推卸责任给上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是什么？推卸责任给上帝，就是推卸责任，就是我天生就这样啊，我的基因就这样啊，我是遗传的呀，这不就是同性恋经常说的话吗？这个亚当是一回事啊，是不是？让我的身体原因是这样啊，我身体不舒服啊，我跟你说，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你得罪上帝的借口。说实话，我的原生家庭是这样啊，那我的爸爸妈妈得罪我了呀，反正都不怪我，都怪他人。OK， 人家确实给你造成的这一些困境，让你比较容易受诱惑，比较容易犯罪。但是最终你选择犯罪得罪上帝是你自己的决定。OK， 你以后见上帝的话，你不能说，上帝才不怪，上帝才不接受你的理由。我跟你说，我基因上有这问题，我这那那，上帝不会接受你的理由的哈。好，亚当推卸责任哈，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天生就这样，上帝就是因为上帝决定他天生嘛，他不能决定的事就是上帝决定的，那当然都是天生的嘛，是不是？我天生就这样，然后上帝也是他的原生家庭嘛，是不是？所以你看看没有，你怪罪原生家庭，亚当有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原生家庭，他照样犯罪，而且他也不认罪悔改。所以看着亚当，你就别怪你的原生家庭啦。原生家庭是给你造成很多困扰难处，但是最终选择犯罪的还是你自己啊。夏娃呢就说，夏娃就说什么，那蛇引诱我就吃了。你像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都是邪灵在作怪呀，是不是？我们辅导群也是，只要有人胡说八道，然后精神怪怪的乱说一通，我们都说老师啊，你来帮他祷告一下，是不是有邪灵在作怪？我说邪灵都是通过人作怪，邪灵不可能让你犯罪的。OK， 邪灵顶多诱惑你一下，所以呢，你不要把什么罪名都怪邪灵，看见没有？你看，这不是现在，这是一直都有的哈。所以总之，亚当和夏娃他们俩的话，言外之意，话外之音。就这个意思，不是我的灵和我的罪的原因，我不需要认罪悔改。总而言之，怪我的物质的身体，怪其他的人，怪邪灵。总而言之，不怪我，是不是？特别是女人哈，特别喜欢怪邪灵。我们群里面，我稍微统计了一下，平时我注意一下哈，姊妹们 时不时来跟我说邪灵的事，我说邪灵其实没那么可怕，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只要你顺服上帝，邪灵就离你远远的。你不顺服上帝，当然你给他给邪灵，你的心里面你有一些留了自留地，你舍不得给上帝做主做王，那当然邪灵就在路吗？弟兄在路吗？
在路。
OK 哈，当然那个你舍你的心里面有一些自留地，你不愿意饶恕谁，你不愿意放下谁，你想永远舔你的伤口，你喜欢悲剧的美，像林黛玉一样。当然，你这些原因都可以给邪灵造一个立脚点，他就可以占领你的心嘛，是不是？只要你顺服上帝，邪灵他就没有地方占领了，是不是？他只是在旁边诱惑你一下，他不能替你犯罪的，所以不要老怪邪灵。OK， 邪灵没那么可怕。OK， 所以你听我分析完了，你发现亚当和夏娃是不是心理学的祖师爷呀？所以心理学的历史很悠久，不是才140年、150年，心理学从亚当夏娃就有，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所以那些心理学的祖师啊，包括弗洛伊德，没什么好的骄傲的，圣经早讲心理学了。OK， 所以心理学这玩意儿，它就帮你把这个环境、他人、物质的身体当做你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各种各样的心理思想和行为的这个原因，看见没有？他就是不找这个灵和这个罪的原因。但是这个你看，亚当夏娃，一犯罪就知道这个玩意儿，所以心理学没什么新玩意儿啊。你看看这心理学啊，这是心理学的这个定义哈。心理学是什么？一门研究人类及其他动物的内在心理历程、精神功能和外在行为的科学。我把科学打个引号，他说科学，我就是搞科学的，我搞化学的，所以我是真的是搞科学的，是我做的任何事儿，这个条件我们做化学实验是可以控制的，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的范围是很客观的。但是从我把你这句话分析一下，你就发现心理学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它是伪科学，顶多用了一点点科学的方法，但是它的整个这个范围它是界定是错的啊。首先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非物质的那一部分，记住创世纪第二章讲的非常清楚，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物质的部分和非物质的部分。但心理学却研究人非物，人是由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部分组成的。动物创世纪第二章，有些人跟我说圣经哪说动物是土做的，我说你看创世纪第二章，我都讲到创世纪你还不看，好几个人问我啊，挑战我说我讲错了，我说我的创世纪读了100多遍了，你读了几遍？不好好读圣经，总来问圣经上讲过的问题，都黑纸白字写的一清二楚。创世纪第二章说动物也是土做的啊，泥土做的。 OK， 心理学动物只有物质那一部分。 OK， 包括动物所有的聪明的能干的表现，只是上帝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的放在它里面的是它的本能。动物是没有灵的，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动物没有灵，也就是说它没有非物质的那一部分，它所有的极其聪明的表现，也只是它物质那部分的本能是上帝放在里面的。但是呢，心理学研究人的非物质的东西，它却把人跟动物放在一起，你说这是奇怪不奇怪？也就是说动物心理学从根本上是抵对圣经世界观的一个学科，我叫它学科，不能叫它科学。为什么呢？因为心理学呢它已经把人的精神、心理和行为当作果，我们不是因果关系嘛，是吧，当作果，然后它把环境和自己物质身体当作因。你看它不跟亚当夏娃是一回事吗？是不是自己的物质身体和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环境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物质身体，还有你的饮食啊，还有那个周围其他的人呐、啊，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人呐、啊，包括你的原生家庭呐、啊。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心理学啊，它只是用现在那些比较玄乎的名词儿，其实亚当夏娃就跟他做的事儿跟他是一回事儿，只不过他现在用这些各种各样的名词儿包装一下。他首先给你界定的范围，记住，他界定的范围就是把环境和自己物质身体当作因，这个因决定你的行为和心理的这个果，首先这个范围就界定错了，不符合圣经。 明白吗？你知道做科学的是这样的哈，做科学，我做博士后的时候呢，我在那个密西根大学药学院做博士后，当时我那个老板呢，他是两个杂志的主编啊，主编一个是主编，一个是副主编，好像哈，所以呢，每次的科学文章他收到以后，我做博士后嘛，博士后我们的时间相对来讲比博士要宽松一点哈，他都会请我们帮他审阅人家的这个科学的文献投稿好科学文章。你知道我一般审查人家的文章的时候，你要看他的实验，首先设计哈，你要首先看他的实验设计的对不对。比方说他找出一个具体的问题，然后他就要想是哪些因子哪些原因造成这个问题。比方说哈，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有十个原因，但是如果这个科学家他的眼光很瞎贼，他的世界观有问题的话，他可能想象只有这三个原因，然后他就做实验去研究这三个问题。他可能做了很多实验，非常漂亮的实验，可能也找着这三个问题中有一个问题看着似乎跟那个结果是有关联的。但是我作为审稿的人，我一看就知道你这个科学家你的眼光太差劲了，你刚开始你找你的范围就是错的，所以你这个文章整个就是垃圾，看也不要看了。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心理学的问题。心理学呢，它的首先它的前提假设，它的大范围是错的，根本不符合圣经真理。OK， 当然问题是一般的人进入心理学界的时候，他不会站在上面看他的整个范围的问题，他一进去就直接找那个因子，你找的找的，你有时候看的似乎是有道理哈，所以他就会跟我辩论这个。我说我根本不要跟你辩论这个基层的、这个，你找一片叶子给我看啊，这个叶子你看还是像一片叶子，问题它整个树整个森林都是错的，它的范围就是错的，就是它整个界定的范围，就是它把人的这个它把这个人的行为心理问题当作果，它把环境和物质身体当作因子。但是我们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的这个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人的心理行为，心理和行为这个果是什么接触的，是什么因子，圣经说是他的心嘛，是心是什么，就他的灵和他的罪决定的范围，圣经说的范围跟心理学的范围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心理学不，问题是绝大部分搞心理学的人，他进入这个学科以后，他只是在细枝末节上在那研究，明白吗？他一般他不会站在这个上面去看这个整个学科他的根基是不是对的，他的这个前提假设是不是对的。所以我反复强调的话，心理学他的根基假设全是错的，不符合圣经真理。 OK， 然后美国心理学协会的网页指出哈，它 7% 到 8% 的心理学实验是做在动物身上，也就是用动物来推人哈，它也就是它把人看成动物。但是我们知道人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是灵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是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这是圣经的定义。你看它首先它这个大靶子，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跟你说很简单的比方，我现在跟你说来打靶子，你是个近视眼，我就把前面给你放了个靶子 ，OK， 我先放个靶子，我让你打。你是个近视眼，你都根本没看见我前面放的靶子。你看见这个旁边那有个男子，你就对这个男子连打了几枪，你的子弹还真打上男子了。然后你跟我说你的枪法多准啊？我说靶子上一个子弹也没有啊。你说哪儿啊？我都打上那个男子上了。你看你的大方向都全错了，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心理学的问题。所以这就为什么搞心理学的人来跟我辩论，我不跟他辩论细枝末节。为什么？因为其实打个很简单的比方，那儿有一碗饭，里面全是毒药，里面有几个米是对的，你就在那里面挑那几个毒药里面挑那几个米出来吃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现成有圣经，它里面有全备的真理，有所有的人的这种灵里面的问题，你不去找，你上来就跟我说心理学。这就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一上来就跟我说，哎呀，那个心理学医生跟我说什么了，那事儿什么，我理都不想理你，我只想直接跟你说是你为什么，因为他心理学医生说的是所有的话对我来讲都是垃圾，我听也不要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再来找我，你就不要跟我说你的心理学医生说什么了，为什么？因为他说的这个东西你不需要看他，你上网查查这些标签，你就可以帮你的孩子贴几个就行了，知道吗？心理学的根基是进化论，为什么？因为他不承认人的灵的那部分。他就进化论是什么？进化论的两个重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自然选择是什么？就是在自然界，你的 力气大的，膀子粗的，你会抢的，你就赢了，你就可以存活。或者你明白吗？就是你在一个动物，你在一个动物群里面，然后你这个，比方说你是斑马，你斑马，比方说你是食草动物，你是其他食肉动物的这个奴物。但是如果你的肌肉长得很强壮，你的腿比较长，你跑得快，所以你就幸存了。你看见没有？然后那些跑得慢的、腿短的、弱的，他就被吃了，所以你就自然被选择了。性选择是什么？动物界里面强壮的，他就可以交配，他一次可以搞好几个这个母的，那个弱的那个公的，他一个也搞不上，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弱的男公的，他就被淘汰了。这就是进化论。所以进化论的这个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他就推广什么？他就说呢，他说进化论就说，你看人的他环境，就是他所处的环境，什么就斑马的环境是什么？斑马的环境就是老虎狮子要吃他的，这就是他的环境，是不是？他的环境和他的动物本身的身体是什么？就是他的素质太差了，他不强壮，长得也丑，所以呢异性也不跟他交配，所以他慢慢的他就食灭了。所以这就为什么环境和动物，进化论认为环境和动物身体物质身体的素质决定了动物的行为和存在。看见没有？心理学也是这样。心理学就认为环境，你的环境和你自己的物质身体的素质决定了你的心理素质。这不是鬼扯吗？根本不符合圣经。所以说它的大的前提是完全是错谬的，是抵对圣经真理的一个世界观。记住，心理学是世界观。是世界观，而且是抵对圣经真理的。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为什么它不科学，因为像我一样的，我去看一个人的我审他的稿，科学稿子，我首先看他的实验设计，他的前提假设是不是全面的。如果他的前提假设都是错的，我都直接把这个文章扔垃圾桶了，知道吗？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美国的大学心理学课本。所以我跟你说实话，你们可能搞心理学以这混以这作为你谋生手段的，听了这个你很难过哈。这也是为什么我奉劝所有的基督徒，你们要引导你们的孩子不要去上心理学系 ，OK？ 因为你学的这个东西，它的根基都是错的。以后学了，你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这成了你养生的手段和你今生今世的骄傲，你的社会地位是靠这决定的。然后你信主了以后，你放下这个东西，比我们更难了。明白吗？因为我不靠这吃饭，所以对我来讲我批他很容易，但是对你来讲你就等于否定你自己，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你们做父母的特小心。我是一直跟我的孩子说，不到三十岁之前呢，不要学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学科，学一点客观的东西。好，这是美国大学心理学课本。你看见没有？心理学课本啊，前面的心理学家呀啊，全是哲学家。OK， 全是哲学家，从冯特开始哈。冯特也就是1832年到1920年，这人寿命挺大的哈，活了88岁。然后他在差不多150年前在德国开了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室啊，就是用人做实验呐、我不是说嘛，他是把因子放在环境和物质的身体上，用人做实验呢，用动物做实验呢，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在那之前的心理学家，基本上他都是哲学家，唯一的一个是达尔文，是进化论的太祖。所以看见没有，心理学很世俗，心理学非常推崇达尔文。所以你看世俗心理学，他会嘲笑你这些基督教的心理学，他都知道心理学跟基督信仰是根本相抵触的，而你这些搞基督教的，你把这，因为这是你的饭碗了，你舍不得放，然后你到处披着圣经的这个外衣，你去跟人家讲心理学，我跟你讲，你是天天在得罪上帝哈，不是开玩笑的，很严重的问题哈。有人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亚当和夏娃，那这样，那我现在犯罪是不是怪亚当夏娃呢？是的，亚当，不，你不能怪亚当和夏娃，我是说，是的，亚当和夏娃的罪性是遗传的，但是呢，上帝不是按照我们的罪性来审判我们，而是按照我们的罪行。那我稍微区分一下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方面很糊涂。什么叫罪性？罪性就是我犯罪的倾向性啊。比方说哈，当我觉得我自己被人家亏待、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我就有恨对方的倾向。我有恨对方的倾向，这是我的罪性啊，这是遗传的。上帝不会因为我有恨对方的罪倾向 而审判我。但上帝，但是呢，罪行是什么？我就开始恨对方了，我心里就琢磨着，哎呀，他哪一天早点死啊，他摔一跤腿摔断了才好呢。你看见没有，当我有把恨对方的倾向变成我的思想的时候，我这就是我的罪行了。明白吗？中文呢是这样，中文那个行的话好像一定要行出来，其实中文这个是很不准确的。行的话就是它只要它反映出来了，思想其实就是一种反应。 OK， 所以呢罪行是得罪上帝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我们的文化在这个方面其实很欠缺。这就为什么我一般跟你谈信仰，你都只是谈你在言语和行为上的表现，很少有人谈你的思想。这就为什么我问你，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啊？上帝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怎么样？我都是问你的思想。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思想是言语的根儿，你的思想会迟早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针对的话都要从思想开始下手。你看见没有？就是罗马书是讲基督信仰的，这个整个神学论讲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哈。所以那个罗马书，你看它前面就是论证这个罪呀、啊，人是为什么是罪人呢、啊？为什么需要救恩呐、啊？等等。然后到第九章和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就讲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十二章就开始讲基督徒的行为了。记住，十二章开始讲基督徒行为。第一集就讲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是不是？第二集讲什么？第二集就开始讲，你需要管理、操练、管理你的思想内容，看见没有？操练、管理思想内容。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管理我们自己，不是从行为开始，不是从语言开始，而是从思想内容开始。OK， 好，我们才讲第三部分，上帝对蛊蛇和魔鬼的诅咒。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根本就没有问蛊蛇问题，没有问问题，上来就直接宣判他的审判哈。为什么？因为蛇是没有救恩的。这就为什么上帝问你问题，我向上帝学习问你问题，是帮助你，是给你机会，明白吗？不，上帝你看他不问，上帝直接跟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儿，不会说你不根本不问你为什么做，因为为什么做还是给你机会悔改，因为蛇是没有机会悔改的哈。你既然做这事儿，你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吃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上帝为什么不问蛇问题？是因为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上帝没有给天使任何得悔改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上帝给天使的能力不一样啊。天使是看得见前面，看得见后面，他可以飞墙走壁的哈。我们人有些懵懂哈，懵懂的话，上帝知道我们懵懂，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说你只需要听话就行了，你不需要搞清楚那么多，知道吗？天使是比我们知道的多了，所以他给的多，他也要的多嘛。所以天使是没有得救的机会，他犯罪了，那就直接审判。OK， 上帝对天使的审判是说。天使就是对魔鬼啊，他犯罪以后就变成魔鬼哈。魔鬼是众，我们上次已经说了，魔鬼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上帝，他们就变成了邪灵哈。邪灵的邪灵的大老板就是魔鬼哈，就是撒旦。然后呢，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他要被女人的后裔制服。女人的后裔，圣经说的很清楚，就是指耶稣。为什么？如果你读圣经的家谱，你会发现圣经中写家谱都是写什么呀？全是男人嘛。是不是？你看这个旧约的那么多家谱，然后新约这个马太福音讲耶稣的家谱，然后这个路加福音也讲耶稣通过这个玛利亚的家谱，即使通过玛利亚的家谱也指的也是说的是是玛利亚的丈夫这个约瑟。所以你看见没有，圣经中人都是男人的后裔，记住，圣经中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唯有一个人在人类历史上他是女人的后裔，那就是耶稣啦。 OK， 所以就是耶稣，所以上帝就开始预报耶稣是一定会制服这个魔鬼。所以魔鬼当时就判了死刑，只是死缓。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经讲到，为什么上帝留着魔鬼不把他马上死刑执行，不把他马上扔到地狱里面，是有他的美意的哈。你们要是想知道答案，去找我那篇文章。OK， 所以你看这个新约有很多地方讲耶稣啊，讲这个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啊，回应旧约这个上帝预报耶稣的来到，以及耶稣要制服这个古蛇这个魔鬼啊，这个比方说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之下。我们不是刚才说了吗？你看那圣经写家谱都是男子，都是爸爸某个人，爸爸生某个儿子，某个儿子生某个孙子，某个孙子生某个重孙，全是男的。只有耶稣是为女子所生，因为他的妈妈是圣灵感孕，没有男人的参与。OK， 好，上帝在这个地方，你看这是充满了爱哈，他也预言这个魔鬼被出灭之前一定会做仇敌的，做上帝的仇敌。说做上帝的仇敌是什么？就是混乱上帝的道，就让你没有办法得救，这是他做的最大的这个能哈。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说我又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伤头你知道打蛇就打头吗？就是一打就死了，就彻底的完蛋。伤那蛇要伤他的脚跟的话，就是他也受一点也要受伤害，但是呢不是致命的。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帝说蛇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蛇没有诱惑亚当夏娃之前他就站起来走路吗？有人问这个问题啊，蛮好玩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用肚子走路是什么意思啊。当你看见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要记住我们不是讲过这个解释圣经的原则吗？解释圣经原则就是当你看着这有一些读起来很难懂读不懂的话，你怎么办呢？我跟你讲我怎么办哈。我不是跟你说我圣经一遍遍读吗？我看着这个读不懂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圣经其他地方哪儿讲的，我就通读圣经一遍一遍的找，把所有匍匐在地用肚子行走的话全部找出来。这就是我找出来的几个有代表性的，我读给你听哈。以赛亚49章23节，列王必作你的养父，王后必作你的乳母，就是指以色列哈，你就是指以色列，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前的尘土。舔土不就跟吃土是一回事吗？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知羞愧。所以你读了这一段，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伟大，其他人在你面前俯首称臣，就这个意思，看见没有？然后呢，诗篇44篇25节，我的性命伏于尘土，我的肚腹紧贴地面。这是什么？就是我很卑微，非常卑微，卑微到什么地步？就是我都落在尘土上面，趴在尘土地方，全身匍匐在地，就这个意思。啊，下面这两个，再读一下弥迦书七章十七节哈，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服行的物，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是什么意思呢？匍匐在地是什么？就是害怕、恐惧，就是投降了，就是知道自己胜不过。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说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蛇用肚子行走，就是蛇绝对怕耶稣。那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嘛，那魔鬼那被鬼附的那个人一看见耶稣来，就说哎呀，神的儿子啊，我的时间还没到啊，你不要折磨我啊，他怕耶稣啊，是不是？哎，魔鬼那么怕耶稣，你为什么老怕魔鬼呢？我就想不通。你怕魔鬼就是因为你不够怕耶稣，我跟你说实话，如果你怕耶稣了，你遵循他的话，活在他的旨意当中，你就不会怕魔鬼了，明白吗？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要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不要给魔鬼留这个任何在你的心中不要给魔鬼留任何落脚地，因为是耶稣在那个路加福音十章十八十九节说得很清楚，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蝎子和蛇什么，就是个古蛇，就是魔鬼呀。蛇就是指大魔鬼，蝎子就是小鬼， OK， 又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但没有什么可以害你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上帝，他早胜过魔鬼了。所以你们在群里面，我再说一下，你们不需要天天想魔鬼，你那么想他干什么呢？ 你就天天想上帝就行了，想想上帝的话，你别太把魔鬼当回事儿，他就喜欢你把他当回事儿 ，OK？ 你不要把魔鬼当回事儿。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上帝对女人的诅咒和祝福，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诅咒其实是祝福哈。好，第十六节，上帝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对女人的这个诅咒，又叫祝福哈。我待会儿给你分析，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是祝福。第一，你是生养孩子的痛苦，生养孩子就是要么你不能生孩子，你怀不了孕，要么你怀孕的时候很痛苦，要么你生产以后痛苦，生下孩子跟孩子小的时候也痛苦，还有一个痛苦就是你很恋慕你的丈夫，很恋慕你的丈夫是啥意思？我跟你讲一下，恋慕这个词儿啊，恋慕这个词儿啊，其实在创世纪第四章，上帝跟该隐说话的时候，上帝说什么？说那个罪，就是如果你行得不好，也就是如果你不悔改，你不在罪中悔改的话，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那个铺柏油路的那个泥青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门口铺柏油路，你知道那个，我穿着，那时候我们家很穷很穷啊，然后穿一双塑料凉鞋，先买的是巨大，然后慢慢脚刚开始你穿的像个船一样的，然后慢慢的穿的合脚了，然后那个塑料就断了，断了以后呢，我爸爸就拿个铁的签子蘸点在煤炉子里面烧了，拿一块塑料然后把它一按，把它吸进去啊，然后再把它补上，接着再穿，就上面最后你那个塑料鞋本来只有一个颜色，最后就五颜六色，因为补的一块块的塑料呢。然后人家有厘青，我很无聊，我就经常跑去走，一走就扒得满身满鞋子，那个泥青洗都洗不掉啊，最后没办法，又怕这个鞋子不能穿了怎么办，就拿那个在地上找那个瓦片找石头，就拼命的把它往下刮，恋慕什么，你就像这样，那个女的呀，她就结了婚以后扒在男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跟这些女孩子说呀，你们呐，千万不要婚前同居，千万要对你的丈夫了解很清楚，结婚了在一起，为什么？女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你上帝把你犯罪以后，你的这个诅咒又是祝福，就是你会迷恋你的丈夫，你一旦跟他有性关系了，你的心就扒在他身上，你就天天朝思暮想，想着他又怎么了，他又怎么了，他今天那个是什么意思，明天那个是什么意思，就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就你就像个泥青一样扒在你丈夫的身上，有时候都扒得他烦死了，是不是？有时候扒着，因为你就想着，哎呀，我是新媳妇刚进门，那我的婆婆我没有安全感呐，我的婆婆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她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啊？你看见没有？就是因为你就恋慕你的丈夫，这就是我们反反复的强调，就是那女孩子啊，真的，你如果有婚前性行为的话，你就发现你的心态跟以前没有性行为之前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就开始恋慕你丈夫了 ，OK？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为什么这个人生孩子很痛苦哈。你看这个图，左图左下角是一窝狗 ，OK， 你会发现狗啊、猪啊、羊啊，如果你看过这些东西生孩子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一直养狗，所以我就看着我们家第一个狗是个母狗，生了好几窝小狗，我就看着它生的，它在吭吭唧唧，我就跑过去看，生了四只，这个生多少啊哈。你发现狗是这样的，这个妈妈呢生完狗以后自己把脐带给咬断，咬断以后自己把狗舔舔干净，狗就在那儿供啊供啊供啊供了以后，狗自己趴在妈妈的奶上面吃奶，然后大概过了一天，狗就一爬起来就可以走路了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狗妈妈生了狗以后，你就是多给它吃点东西，感觉妈妈根本就没有受任何的身体，没有受任何伤害，哈哈哈，照样滋润滋润的，然后带着狗，然后狗它也不需要抱着狗，因为它一次生这么多， 为什么？为什么妈妈生狗，妈妈生狗那么舒服？为什么？因为狗相对狗妈妈的产道比较小，所以它就像拉个粑粑一样，它就出来了。OK， 然后呢，而且呢，这个动物呢，它的身体在出生的时候虽然个头很小，但它的身体比较成熟，所以它很快就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它就能够自己爬在妈妈的肚子那去吃奶。看见没有？但是人就不这样，所以人犯了罪以后，上帝说人就要生养孩子，就要痛苦。女人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应该说就发生了基因的突变。具体是怎么突变，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历史，历史咱们只能猜测。OK， 没有人，所以任何人来跟我讲，他知道是怎么突变，我根本不信，因为他跟我差不多，上下不差100岁嘛，是吧？他也没有爬在那个6000年前去看上帝是咋回事，是吧？所以我们只能猜测，我就给你猜测一下。所以呢，人犯了罪以后，背弃上帝以后，就发生了一个基因的突变。基因突变，你看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人呢，你看这个我这下面那个婴孩，人的问题是婴孩的头长得太大，相对产道头太大。你生孩子你就知道嘛哈，我不光自己生了三孩子，我教会一个姊妹生孩子，因为她的父母亲不能来，所以她生孩子都是我到产房去看着，所以我就看着那个孩子怎么出来。因为那个医生还让我在旁边帮忙，当时在场就两个护士，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准备接小孩的，弄小孩的东西，另外护士在一个腿，那个医生就要我站在另外一个腿，医生就在前面接着说你跟帮忙推他的腿，我就是推啊，所以我看得一清二楚哈。所以那个人生孩子呢，他问你为什么这么困难哈，他是因为这个婴孩的这个头，这个头骨相对他的这个产道太大。第一哈，第二，为什么孩子生下来以后他不像狗和猫？孩子生下来以后基本上他一岁以内你都要照顾他，是不是？即使我训练我的孩子3个月我给个奶瓶他，你得给他奶瓶呢，你还帮他把他做好，是不是？那狗和猫3个月哪还要你给奶瓶呢？那3个月开始吃固体的食物了，是吧？所以这个人呢，就是他呢，人是相对其他的哺乳动物来讲呢，这个人呢，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身体，他是最发育的最不成熟的，相对动物来讲，就是身体发育之后，大脑却长得那么大，这就为什么给妈妈很大的痛苦。这都是上帝的爱，我跟你讲为什么是上帝的爱啊。你还记不记得夏娃犯罪是什么怎么犯罪的？在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已经说得很清楚，亚当是夏娃的头，上帝只是教导亚当，要亚当传递给夏娃。夏娃当时嫁的个丈夫可是一个完美的丈夫，是不是？你们经常有的姊妹抱怨说我的丈夫太蠢了，太不完美了，所以我不想顺服他。其实那根本不是理由哈。所以你看看夏娃嫁的丈夫是不是完美的丈夫，这么完美的丈夫他都选择不顺服。因为很明显亚当在传递神的命令的这件事上是没有犯错的，因为夏娃跟神对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知道的。这个他为什么知道？是因为他的丈夫已经告诉他了，说明了他的丈夫在这件事上做的是对的，是夏娃选择了背叛他的选择了不顺服他的丈夫。他不光选择了不顺服他的丈夫，他犯罪以后他还诱导他的丈夫也犯罪，也就是说他选择不要他的丈夫做他的领袖，而他自己要做他丈夫的领袖。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女人的问题。他犯罪以后，他犯罪之前他都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可想女人犯罪以后是不是会更加不顺服自己的丈夫，是不是？我们现在在罪恶的世界，我们还有罪性了，以前夏娃都没有罪性，她都这样选择不顺服丈夫，而且引导丈夫，她要引导丈夫，引导丈夫犯罪，这是她犯罪之前没有罪性的情况下她都这样做，何况是我们现在有了罪性。这就为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女人普遍有这个问题， 我们瞧不起我们的丈夫，我们想领导我们的丈夫，我们觉得他们不行。上帝让我们做他们的助手，助手的确是有很多恩赐是你的丈夫没有的，但是上帝给你的定位就是做助手。但是我们很多女人不愿意做助手，我们瞧不起我们的丈夫，我们鄙视他们，我们要领导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就让你有生育的痛苦，要你有怀孕的痛苦，要你有生产的痛苦。你想想，如果你是个女人，你生孩子像狗一样的，就像拉粑粑一样的，一下生下来孩子自己管自己，你还需要你的丈夫吗？你就没有一点软弱了？你还需要他照顾你吗？你更加觉得他，你不需要他了，你更加觉得你可以独立了，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这女人，你很多时候你还需要你的丈夫照顾你，你都会经常瞧不起你的丈夫，是不是？所以呢，你看见没有？而且上帝就前面就是因为你有生育的痛苦啊，你要么你就所以呢，所以这些痛苦呢，就像什么样哈？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就像我们是个狗哈，我天天遛狗，我就知道哈，你知道我遛狗，我社区有那么几条狗。我在美国中部哈，我们这个社区很多狗 ，OK， 有的狗可真听话呀。我跟你讲，我就看见一条狗，今天我带着我两条狗，因为我女儿最近她出去有事，她把她的狗放在我这儿，她所以呢，我就带着我的狗和我女儿的狗出去遛。我那两个狗啊，弄绳子绑得紧紧的呀，它一看见其他的狗，它两个狗朝着一个方向奔，我使老大的劲儿拽住它们。你知道我就很羡慕我社区的有一条狗啊，有几条狗都是，有一条狗它真听话呀，它主人是不跟它拴绳子的 ，OK， 它就自己在前面悠着悠着走，走走还回头看它的主人是不是跟上，然后它看着我们的两条狗，它想过来跟我的狗打招呼，它就站在街对面对着我的两条狗摇尾巴，摇尾巴呢，摇摇尾巴回头看看它的主人，也不叫也不跑，就站在那等它的主人。然后主人走上来，他就跟着主人往前走。你看见没有？但是我的两条狗，我为什么要用绳子拴着它们？那就是我的慈生爱所。我不拴，它们俩就跑了。跑了，它就在外面成了野狗，没有人养它了。你看见没有？所以上帝，当人不听话的时候，上帝就用痛苦像绳子一样把人绑住。这就为什么当你又痛苦的时候，你想想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个痛苦，是为了达到个什么目的？你不要先想着，我们一般的人遇到痛苦就是主啊，赶紧把我的痛苦拿走，哎呀，我有这个难受，赶紧拿走。你这祷告就方向就是错的。每次有痛苦的时候就想，主啊，你要用这个痛苦在我身上达到一个什么目的？那我赶紧跟你合作吧，那我们一起达到这个目的。你看见没？其实整本圣经，他上帝做事的方式都是这样，都是一样的。既然我以前在伊甸园里面给你自由，然后就让你生孩子干什么都非常顺畅，都很好，就在这种很舒服的情况下让你听你的丈夫，你不愿意听，那这样吧，那我就拿个绳子把你拴着。这个绳子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生育的痛苦，养孩子的痛苦。因为你生孩子，你就不能全靠自己，你就必须要指望孩子的爸爸，这样子逼着你顺服的容易一点。 OK，你看我们要读两段圣经啊，诗篇三十二篇八节九节，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拘环机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顺服。所以你看见没有，无知的骡子和马，它的那个绳子拴着是什么？是上帝让它，是要主人是为了让它顺服。 OK，就像我们家那两条狗一样的，我必须要拴着，因为如果他们就像我街对面的那个人家的狗一样，我也不想拴，我也想让它自己自由自在的走。OK， 你看见没？那个狗它有自由，但是它的自由是在它主人的意志下的自由，它不会瞎跑。如果它像我的狗一样，一看见街对面有狗，它也不管它的主人，它就跟着我的狗跑了，它的主人还会让它没有绳子吗？包拯下一次就把它拴起来了，是吧 ？OK， 我们再看一下何西阿。十一章二到四节，先知越法招呼他们，他们越法走开，向朱巴利招呼他们是指以色列人。记住，以色列人可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长子啊，上帝爱他们哈。他们越法走开，向朱巴利献祭， 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是医治他的。我用，记住哈，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慈神爱所什么？就像我遛狗子的绳子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爱他们，因为上帝知道把绳子一拿开，他就跑得没踪影了，知道吗？所以你的痛苦，记住，都是上帝的慈神爱所。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痛苦。其实说穿了，痛苦，心理上的痛苦，不是心理上痛苦完全是你的期望值所造成的。如果你期望就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上帝很爱你的话，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OK， 我很抱歉哈，我今天肯定是讲不完，我只是把对女人的诅咒讲完，我们就停下来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上帝给女人的这种诅咒哈，比方说不能生育，不能生育的女人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用不能生育逼着她谦卑下来，低头哭求上帝，然后从此跟上帝建立关系，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这不能生育就是一个慈生爱所。所以你看看哈娜，哈娜的丈夫有两个妻子，另外那个妻子生孩子很顺畅，生了十个八个的，那个孩子信靠上帝吗？你看他说的话一点，那个妻子信靠上帝吗？看他说的话一点都不信靠嘛，是吧？哈娜就非常信靠，为什么？因为他一直不能生育啊，所以他很痛苦啊。所以撒母耳上一章十节，哈娜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眷念不忘悲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拉祷告说，第二章就是上帝赐给他撒母耳啊，然后赞美上帝哈，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要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所以你看见没有，哈拉因为不能生育的痛苦，就是圣经上表面看是对女人的诅咒，这个痛苦哈，因此让他跟上帝的关系变得特别特别亲，让他终身追随上帝，让他言而有信，生了儿子，第一个儿子啊，就那么小就把他奉献给上帝，一年只见一次面，看见没有？如果是哈娜像她的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一样，生孩子很顺畅，她就不会有这种跟上帝建立这种关系嘛，是吧？诗篇113篇7到9节，他就是上帝，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看见没有，不能生育对女人来讲就是上帝的慈生爱所哈。我在群里面认识一个姊妹哈，不能生育非常痛苦，这么大的痛苦是上帝的慈生爱所。她每次来找我，我就跟她说，你有没有开始读圣经啊，你有没有开始亲近上帝啊，不回答，然后就再跟我说她不能生孩子。我再问，那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你为什么不亲近上帝，不回答，然后再问他没生孩子了怎么办，他要想个什么办法去生个孩子。你看见没有，上帝的慈生爱所把你绑住，你也拒绝回到上帝面前，这种人就是很蠢啊。所以你真的是要悔改，就是借着上帝给你的痛苦要来亲近上帝。其实所有的这些痛苦都是上帝的慈生爱所，是上帝的祝福啊。好，怀孕的痛苦哈，怀孕的痛苦，有的人怀孕很难受哈，我怀孕也很难受，就我怀孕有几个难受哈，我第一个，我的孩子总要掉，我就是我可能以前是身体锻炼很少，肌肉太松了哈，所以呢我怀老大和老二都是要掉，最后进食祷告。有些人就是这样哈，怀孕期间呢又害就是呕吐啊，很久也不能吃啊，干什么呀？所以这些其实都帮助你看见自己的软弱，这都是上帝的慈生爱所牵引我们。你就像这个利百加，利百加不是 结婚二十年才怀孕呢、啊。利百加结婚二十年，因为这个以撒四十岁跟他结婚，六十岁才他才生孩子嘛，是吧？利百加结婚二十年怀孕，怀个双胞胎以撒和这个雅各，两个孩子在他肚子里面拳打脚踢，翻天覆地，所以就把他弄得怀孕期间就痛苦万分。痛苦万分怎么办？他就去跟上帝亲近了，就跟上帝对话呀。看见没有？就是所有的痛苦，如果他不能够你的痛苦是上帝的慈生爱所，如果他不能牵引你跟随上帝转向上帝的话，其实你就把痛苦全浪费了，很可惜的。 OK， 好，生产的痛苦哈，生产的痛苦我们知道拉结生孩子死了。 OK， 然后圣经上讲那个以利那个祭司哈，就那个98岁以利祭司是撒母耳他的儿媳妇也生孩子死了。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历史的话，你就发现啊，不管是哪个国家，它在这个抗生素，在这个现代医学显微镜发明发现以及开始看见细菌和病毒之前哈，这个女人生孩子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女人死孩子也死哈。还有在发明这个剖腹产之前，女人生孩子是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哈，非常高。这就为什么，就是女人因为你要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所以就帮助你在信仰上，第一你更加顺服你丈夫 OK， 第二呢你也会更加依靠上帝，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些痛苦都是给你的祝福 OK。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提前二章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比在生产上得救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每次生孩子一定没问题，这是指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你如果你在你真的是有信心，你对上帝有信心的话，上帝会保守你生孩子，不是说你就不会死，即使你死了你也到天堂了，也得救了嘛。所以总而言之你就得救了，因为你生孩子这个女人生孩子这个事儿哈，跟其他的事儿不一样，这是你当你要去以前啊，不说现在，现在生孩子，因为总体来讲，因为医疗水平提高以后，死亡率是很低的哈。但是以前生孩子，你每个女人要生孩子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这次是不是会活过去，知道吗？所以也就是说，女人你有很多次面对死亡。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要想想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你就要想想你是不是顺服你的丈夫，你看见没有？所以这就等于变成了一个。似乎是个诅咒，其实变成了一个祝福，这就是上帝的慈生爱所。所以你在生产上你就想，我信靠主，他这次救我过去了很好，不救我过去我死了也很好，因为我回到天家了，我就跟我的孩子一起回天家了，看见没有？所以就是不管怎样都是好的。怀孕的痛苦啊，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因为我马上开另外一个会，我下次再讲好不好？